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神论的课程。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24课，也是神论的最后一课，神迹。神迹在上一课里我们学习了神的护理的目的，我们看见了神的护理包括万事万物所有的事物环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是保存，是治理，是协和。神亲自管理，完全掌控万物，虽然有时候我们看不见他的手，但他的护理是绝对的，要达到他所既定的旨意，他所预定所拣选的。神的护理的目的是在于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神的儿女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来得益处，使得他的儿女他的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今天我们来思想神迹，也是神的护理，是神的特别的护理。所谓神迹，是神的护理之功，在特别时期所施行的超自然的神迹奇事。简单来说，神迹是神的作为，是神的护理的大能，是一个超乎平常所看见的护理，是神超自然的大能作为，用这些神迹奇事的行动来证实所传的道，来启示国度真理，来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关于圣经的教训论到神迹，并非只是使用某一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迹是用了三个名词来表达，神迹的内容非常的丰富。第一个字中文翻译作奇事，就是奇妙的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0节，这是使徒行传记载第一次教会在五旬节之后的祷告会的内容。虽然教会不断的祷告聚会，但这是五旬节之后第一次记载下来清楚说明祷告内容的聚会。使徒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说到奇事，奇妙的事，那这个字就讲到特别超常的护理。第二个字呢，是用大能作为这个字来表示神迹，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这说到主耶稣在加利利海沿岸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就是异能这个字也就是讲神迹，奇异的大能作为。第三个用来描述神迹的字在新约里面叫做记号，在约翰福音二章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里说到主耶稣在迦拿以水变酒的神迹，是他在加利利所行的头一件神迹。神迹这个字在这里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记号，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记号，彰显出他荣耀大能的记号。所以从以上查考圣经，我们看见这三个名词，有的时候神迹是用奇事来表达，有时候是说是异能，有时候说是记号。所以奇事、异能、记号都是指神的超自然大能的作为，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为了要证实所传的道，启示国度真理。我们细查整本圣经的记载，可以清楚看见神迹不是每个时候都出现的。神迹在圣经记载出现的时间有一个现象，就集中在特别的关键时刻，也就是集中在救赎历史中特定的阶段时期。意思就是说，神迹是具有阶段性的，特别是神与人立约这个圣约实现的关键时期，与神国度子民特别对抗邪恶势力的征战时期。神迹不只是超自然的大能作为， 更是战胜邪恶的国度的大能彰显。所以神迹是国度的征战事件，是来世全能救恩实现的记号和指标。我们看圣经，在挪亚时代，神施行神迹，用方舟保全挪亚一家八口的性命，挪亚在神眼前蒙恩，与神立约。而神使用这个超自然的大洪水，普世性的毁灭当时堕落败坏的世界，这是神迹。到后来我们看见，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生命生活里又出现了神迹，有天使向他显现，亚伯拉罕和撒拉蒙保守历经许多次的至少十次的试探引诱灾难，但神保守他们都经过了。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91岁的时候生下了以撒，这真是奇妙的神迹。那么亚伯拉罕之后呢，又没有看到什么神迹了。到了这个摩西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就施行了许多的神迹，在法老王面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面神也借着摩西施行了许多的神迹，然后进了迦南地，在士师记里面神迹就不多见了。然后到了大卫，神施行奇妙的作为，神借大卫也与以色列百姓立约。所以我们看大卫身上也有神迹，他怎么屡次逃避扫罗的追杀，更是他如何用那光滑的石子打死巨人歌利亚，这当然是神迹。因为大卫明说，你来攻击我们是靠着刀枪武器，我来攻击你是靠着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卫知道他能够击杀巨人歌利亚，绝不是他个人的力量，乃是神特别的神迹作为。然后大卫之后，我们看见神迹又不多见了。那到了先知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有许多的神迹。当然，神迹是常常有的，但是集中密集在一个时期的，多半是有阶段性的。就在神跟人立约，或者神的国度的事件要传讲信息，比方说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传讲神国度的信息，那么就有许多神迹其实出现了。那么在以利亚、以利沙之后呢？先知时代一过，我们又没看到特别许多的神迹出现，直到基督耶稣他来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有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的出生也是一个神迹奇事，因为他是为主耶稣降生做开路先锋的。在基督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他行了许多的神迹，旧约里面以利沙所行的神迹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耶稣许了许多神迹，医治人的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平静风和海，叫瞎子看见，长大麻风得洁净，瘸子行走，死人复活，这都是彰显他是弥赛亚君王的神迹。所以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五旬节教会被建立，使徒在各处传福音，就许多神迹奇事来证实他们所传的道。然后第一世纪过了之后，使徒们都被主接去，在教会历史里面就没有像当初圣经所记载这么多的神迹的。所以可见我们的确可以发现，虽然神迹是不断的有，但是却是密集集中在国度征战、福音传讲、彰显来世全能的关键时期。所以在马太福音11章4到15节，主耶稣回答那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却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这些主耶稣行的神迹可以让施洗约翰清楚知道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5章18到19节说，除了基督借我所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所以伴随使徒的见证，在第一世纪这些使徒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都完全是来自神的。神使神迹奇事发生在他们的侍奉里面，让他们能够清楚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2章12节，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12使徒包括彼得、约翰还有后来保罗，他们的使徒的凭据是什么呢？他们能够行神迹奇事，亦能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些使徒都是亲眼见过耶稣复活的，所以他们靠着与他们同在的主耶稣，就能施行复活的主所施行的这个神迹奇事异能。在希伯来书2章3-4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讲到使徒证实了所传的福音，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了很多神迹奇事，在14章3节说，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使徒们施行神迹的目的都是为了证实所传的道，他们并不是自己有能力，乃是主耶稣与他们同在，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恩赐，使他们能够施行神迹奇事。所以以上圣经的查考，我们看见了神迹的意义和特性在哪里。神迹的整体意义，从整本圣经来看，归纳以上所查的经文，我们可以定义如下：所谓神迹是神的大能作为，施行于外在世界，完全超乎自然律，或者超自然的使用自然律。在这里我们解释一下，神迹是神的大能作为，施行在人肉眼可见的世界，是完全超乎自然定律。比方说五饼二鱼，让5000个人吃饱，主耶稣平静风和海，这完全超乎自然律所能解释的，或者说是超自然的使用自然律。意思就是说，神可以用超自然的方法来使用自然律达到他的目的，也是神迹。比方说以色列人过红海，在大海中开道路，是神使用东风，叫东风吹来，所以这个海水就成为壁垒，中间有条道路让以色列人可以平安的经过。那么当以色列人经过之后呢，神又叫海水复合，就淹没了埃及的军兵，这当然是神迹。但是神是使用了风来把海吹干一条路出来，那这叫做超自然的使用自然律。无论是神所使用的完全不借的自然律来行奇妙的超自然大能作为，或者是超自然的使用自然律来成就他奇妙的作为，这些都是神迹。这些神迹都是伴随着从神而来的话语启示。神迹是行动启示，总是跟着神的话语的启示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主耶稣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就施行神迹，话语的启示透过行动显明出来，而话语也解释了神迹行动的意义。如果没有传讲福音或是真道的话，主耶稣就不施行神迹。所以当法利赛人来求耶稣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的时候，主耶稣拒绝了。因为什么？他们只想看神迹，像看魔术表演一样，他们不是真的要渴慕听主耶稣道。那这样的时候，主耶稣就不施行神迹了。因为神迹是行动的启示，跟话语的启示不能分开的，目的是要彰显出神的慈悲、怜悯、奇妙、全能，来解救他的子民脱离黑暗。所以神迹是神国度降临。主耶稣说，我靠着圣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神迹就是神的国度降临并且至终实现的指标与保证。换句话说，主耶稣施行每一个神迹都指向那个最大的神迹，就是基督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也都是指向基督耶稣要最后再来，肉身再来，大有能力的降临，指向这个历史终结的目标，就神国度的完全的成就降临。今天我们看见查考主的话语，我们就能肯定圣经所说的神迹都是神国度的事件， 都是伴随着话语的启示，都是指向基督耶稣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大能，更是指向基督耶稣必定要再来，带来新天新地，历史的终结，神国度完全的彰显，完全的成就与实现。所以根据以上所说的圣经定义，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总结，从圣经来归纳神迹的特征特性。首先，神迹是一个公开的事件，这个救赎的行动，神大能作为是救恩的彰显。第二，神迹的作者是施行神迹的神自己，没有人有能力施行神迹，完全是神所做的，神是透过他的仆人来施行，神绝不将神迹归功给个人，乃是完全是神的作为。第三，神迹显明神对他子民，就世上破碎之人的大爱，解救他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死亡的威胁。第四，神迹是特别指明神国度的降临与将来的完全实现。第五，神迹在圣经中出现，是在救恩救赎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密集的发生，所以是国度的征战，是神国度得胜的见证，是神国度大能的信息，大喜的信息。说到这里，我们查考完圣经所说的神迹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思想，那么今天还有没有神迹呢？当然，主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是不改变的。那么神过去借着新约使徒和旧约的先知施行神迹，当然今天他也能够在神的子民身上施行神迹，施行拯救，借着教会来施行奇事。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圣经所记载的神迹和今天所发生的神迹是有不同的所在。圣经所记载的神迹都是具有启示性的，神迹是一个神国度的见证行动的启示。所谓启示，是说将人前所未知的真理神把它显明出来。那么神迹既然是行动启示，伴随着话语的启示，所以在圣经写作过程当中，无论是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无论是旧约的先知或新约使徒，他们因为传讲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所以伴随着有神迹启示，就是行动启示，来显明话语的真理。而且神迹启示在圣经里面跟话语、神真理的启示是完全不能分开的。那今天因为圣经已经写成，在第一世纪结束之前，66卷新旧约全书已经写成了，那么是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减少的。启示录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减少神的话。当然不止启示录，整本圣经都是一样的，不可以强解。那无学问不坚固人强解，就自取沉沦。所以今天我们读的是这一本已经写成的圣经，神使用它过去所赐下的这个特别的启示，神的话在今天不断地向历世历代神的儿女说话。所以今天不会再有特别的启示，直到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那在今天第一世纪以后，既然再也没有神的话语的特别启示，当然我们今天不断读神的话语，已经写成的圣经是有光照，让我们更看清楚明白真理。但是这些启示是在第一世纪借着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最高峰启示已经写成的这本新旧约圣经，所以今天不能再写第67卷书加上一卷了。既然今天没有特别的启示，所以就不需要伴随着这个话语的启示的神迹行动的启示。所以今天从第一世纪以后历史上所记载到今天所看见的这些神迹，不再具有启示性，跟圣经里所说的神迹具有同样的目的和功能，就是赐下新的启示。今天的神迹不再带来新的启示，今天的神迹乃是显明已经赐下了圣经启示的真实可靠。所以今天的神迹我们要说是光照性的神迹，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已经启示的真理是何等真实可靠，帮助我们经历神的话是何等的浩大。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具有大能， 神的话比一切两刃利剑还快，活泼，大有功效。神的话是击打磐石的大锤，神的话本身有能力。我们经历主的话语，必然可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所以简而言之，今天已经没有启示性的神迹，今天所有的乃是光照性的神迹。明白这之后，当我们经历神迹启示时，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更加明白圣经已经赐下的启示，而不是要去加添新的启示。这是今天许多灵恩运动所犯的错误，那就是以为透过所发生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可以增加神的启示。事实上，神的启示已经完全写在圣经里面了，今天不会再有新的启示，直到基督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有新的启示。那时候我们又看见主耶稣再来前后所带动的许多的神迹启示的发生，但今天是再也没有启示性的神迹，只有光照性的神迹。结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今天他不断仍然在医治人的病，他不断在施行神迹奇事，但是这些是完全在于主耶稣基督的主权。他今天仍然在教会施行他奇妙作为，但是今天有一些所谓的布道家、神医布道家、神迹布道家强调追求迹而不追求神，就本末倒置。目的何在？为了追求行异能来扬名图利，来吸引信徒，以错误的方式来追求主的恩赐，而不定睛注目仰望主耶稣基督，他才是赐恩的主。许多神迹布道家强调追求能力，却没有提醒圣徒们，那就是追求圣洁比追求能力更重要。圣经要我们的是终身在神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圣经并没有叫我们追求能力。原因何在？我们追求主耶稣，追求圣洁，追求分别为圣归主，就必定会有能力。而追求能力的人不一定圣洁，追求圣洁的人一定有能力。今天这些灵恩运动或者神迹布道家犯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追求这些迹而不追求神本身，本末倒置，舍本逐末。我们应当谨记，神迹是神的迹，神的作为是神的超自然的护理，主权在神，我们不可盲目强求神迹。我们动机不对，目的是为了自己，那么我们就要谨记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所说的，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所以凡是追求迹而不追求神，不追求主自己的，那结果就是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今天应当真心的信靠行神迹的主，愿主的旨意成就，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成就。虽然在苦难中、疾病中、需要里面，我们可以祈求神施行大能作为，施行神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顺服主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正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所说的，阿巴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不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感谢神，他的话语何等宝贵，靠他的话语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苦难。至于神迹奇事会不会发生，祷告会不会应验，完全是由神的主权决定的，绝非个人的恩赐或者信心来决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所以圣经在新约书信里面多次鼓励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爱中，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追求这些神迹奇事，要我们追求主自己，让我们生命完全愿意来认识神、爱神、服侍神，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感谢神，我们在神论的课程里面一共上了24课，今天作为结束，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在神论里面，我们认识神的圣名，认识神是三一真神，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的创造、神的护理， 还有神的神迹奇事。愿主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每一天更加认识神、爱神、服侍神、荣耀神，享受他的同在，传扬他的福音，遵行他的旨意，直到主耶稣再来。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过去这些课程你带领我们学习神论的课程，我们再次看见你何等伟大奇妙的三一真神。阿爸父是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圣灵是我们宝贵师，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主你的恩典保守带领之下，为我们的一生每一天更清楚认识你，更亲密的爱你，更紧紧的跟随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愿一切荣耀归给你。以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